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66篇1-4节。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让我们一起翻开《万民颂扬》第27首，你信实何广远。《万民颂扬》第27首，你信实何广远。翻到了后，我们一起来唱，唱到第3节，我们起立敬拜赞美。起立敬拜，
我最接近赦免，永远相安你，你常与我同行，安慰一里，为我明日盼望，今日之全的是我不乐无量日更加增，你心是何
们一起仍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投影幕上，也或是诗歌本的内页，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赞美敬拜你，因你是全能的大主宰，荣耀的君王。诸天要来述说你的荣耀，穹苍要来传扬你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你的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你的知识。你的亮带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到地极。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父神啊，我们要为我们的骄傲、嫉妒、刚硬、不顺服、自以为是的心来向你认罪。感谢你，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赐乐意的灵扶持我。主啊，愿我们也常常高举十字架的救恩，让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能够彰显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配得所蒙的召。主啊，我们也要为万国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万国万邦，愿你的慈悲怜悯能够临到所有执政掌权者，特别是求你施恩掌权，拯救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近来看到大陆在政策上有紧缩，对于基督教基督徒甚至于传福音有更加的限制。主啊，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帮助保守这些在危险地区为你传福音做事工的，无论是宣教士，无论是弟兄姐妹，保守他们脱离一切恶者的攻击与逼迫，好让他们能够自由的追求信靠你。主啊，我们要为教会差派所支持的宣教士们来祷告，感谢主亲自呼召他们去到世界的各地宣教工厂，无论在远处近处的宣教士都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他们的一切，保守他们的服事，保守他们的家庭，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也特别保守看顾他们所挂念关爱的家人，也求主时常感动弟兄姐妹愿意用祷告来托住宣教士，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主啊，我们要为全地 这个时候，所有奉你名的聚会来祷告，求你亲自施恩保守，求主的灵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能在崇拜中遇见主，生命得着改变。主啊，我们要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求神赐下敬拜赞美的灵，使弟兄姐妹被圣灵的引导，用心灵诚实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也愿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有你的圣灵与恩膏与我们同在，让所有的服事配搭都能彼此联络合一。也求你高嘉华牧师的口，让他所传的一切讯息都得之于你。也愿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聚会中能够专心仰望在你面前，被你的信息与话语感动，然后重新得力。愿今天的敬拜你得着最大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接下来来翻开万民颂扬第277首，你是否曾求主，曾求取救主洗罪能？万民颂扬第277首，你是否曾求取救主洗罪能？
你是否曾求主救主洗罪能？曾否借羔羊血洗洁净？是否已经全心信靠主恩膏？曾否借羔羊血洗洁净？曾否借羔羊血将灵魂洗净洁白如雪？曾否将灵魂借羔羊血洗净？曾否借羔羊血全洗净？
第二节，
是否每日血洞救主一路行？曾否借羔羊血洗洁净？是否时时靠主施加的安慰？是否曾借血洗洁净？曾否借羔羊血将灵魂洗净洁白如雪？曾否将灵魂借羔羊血洗净？曾否借羔羊血全洗净？
第三节，
新郎到来能否借你一洁白？曾否借羔羊血洗洁净？准备升起你所在，曾否借羔羊血洗洁净？曾否借羔羊血将灵魂洗净洁白如雪？曾否将灵魂借羔羊血洗净？曾否借羔羊血全洗净？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的起应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在新约的125页，新约125页，你看那个国字哦，国字的125页，因为我们圣经的版本不同，你看那个国字125页。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翻到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诵读，由我起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应双数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好不好再把第十四节和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再诵读一遍。第十四节，请。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愿神纪念他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用诗歌带领我们敬拜神的是活水赞美团契，他们今天所要献的诗是一首喜乐的以色列卡农。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活水赞美团契。赞美团契，很美的诗歌。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讯息，是我们嘉华牧师所要传讲的讯息是上帝荣耀的帐幕。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嘉华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崇拜的聚会。在新的一年，不知道各位心中在想什么。当我想到新的一年的时候，总想到，其实每一次新的一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我们要来从约翰福音，新的一年我们会来传讲约翰福音，来从约翰福音来看，到底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谁？大家想到石牌信友堂，想到我们的主日崇拜，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每个人想到的画面不一样，但是在我们教会过去几年，其实有一个定调，就是教会我们的崇拜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崇拜？以道为中心的崇拜。想到以道为中心，你想到什么画面？有可能有些人想到的是一群很会研究圣经的学者，可能有些人想到的是解经讲道。但是其实以道为中心，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来看的话，道是什么？道不是道理，道是上帝自己。因此以道为中心的崇拜，也可以说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崇拜。若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因此每一次的崇拜，每一次我们的聚集，我们最终所追求的不只是理解，理解很重要，但不只是理解，更是与道相遇，更是与那位有位格的上帝耶稣基督自己相遇。因此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与主相遇，跟主同行，就是要强调在以道为中心的崇拜的基础上面，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来看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如何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当中，并且我们如何与他相遇，并且来跟随他。因此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讲道大部分是内部讲员，我们会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到第21章，当然不可能每一字每一句都讲，但是我们会尽量的每一章都花时间去讲，期待这样有系统的里面，我们能够真真实实透过神的话语与道成肉身的基督相遇。同时如果大家看到周报内页的这个信息摘要里面，底下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让大家崇拜的时候觉得听讲到很无聊自己回答的，而是说如果说有小组希望可以跟着讲到的进度有一些查经，那我们传道同工有预备一些问题，当我们内部讲员自己讲的时候，我们会预备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欢迎使用它来做小组查经。同时呢，今年我们也特别的没有特别的安排布道聚会，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不传福音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布道会不重要，而是我们想要试试看能不能每一次的崇拜都是一个布道的机会，每一次的崇拜都是一个福音被宣讲，每一次的崇拜都是基督徒再一次被福音更新，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能够认识福音。因此这是我们今年想要做的一些尝试，因此欢迎大家之后在今年邀请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周六或周日的崇拜。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刚刚起音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我不知道各位在念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会不会觉得很像绕口令事实上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国小二年级，因为那是我当年国小二年级的暑假作业，就是要背约翰福音第一章。坦白讲，我对这段圣经的第一印象实在很糟糕，因为对一个七岁的孩子要背这段经文，真的是像在背无字天书一样，这跟在背华人的经典著作道可道非常道是差不多的道理，就是你不懂他在讲什么。然而这段圣经却让我们看到，却指出拉回到一个创世的高度，是这一切之前，太初有道，让大家想到圣经的哪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在讲到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不只是拉到大卫，不只是拉到亚当，他拉到创造世界的时候，起初太初有道，道是谁？道与神同在，这道是什么？道就是神。我不知道你的逻辑会不会乱掉，怎么太初有道， 道又与神同在，可是道又是神，好像说1981年出生的董家华，董家华与董家华同在，董家华就是董家华，就觉得这到底在讲什么。但事实上，在这段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却传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是，这世界是被创造的。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人生是一场偶然，一切都只是几率。然而，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世界是被创造的，世界不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不是偶然的几率。你的出生并不是父母亲的意外，你的出生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受造万物的出现，都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被创造的。而这世界被怎么样的创造呢？是由一位爱的上帝所创造的。在这约翰福音一到四节里面，其实隐含着透露了三位一体上帝的真理，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三而一的。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太懂，原因是太奥秘了，我只能就我有限的理解来理解。三，上帝是三位却是一体，是三一上帝。因此唯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道就是神。上帝是在关系位格当中而存在的，圣父、圣子、圣灵。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暴君，而是一个在三一团契里面彼此相爱的上帝。正因为上帝是三一上帝，因此圣经说他就是爱。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爱需要有个对象，对不对？如果全世界只存在了我一个人，只存在了我一个存在，我无法说我是爱，因为爱需要有对象。然而圣经说，当上神是爱的时候，指的并不是上帝需要其他的东西才是爱，而是上帝在这三一的关系里永恒的相爱。正因为上帝是三一上帝，因此他不需要创造爱的对象来爱。因此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了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好可怜，他是爱，没有人爱，于是就创造了人类，让他好好爱得够。不是的，人不是因为上帝为了满足他爱的需求而被创造的。这世界被创造，人被创造，是上帝爱的满意，爱流露出来。我们被创造，是因为上帝自己的爱，爱的满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我都是在这位爱的上帝里，在爱里面被创造的。不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别人怎么说你，不论在这个世界，在职场，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怎么评价你，怎么告诉你，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在爱的上帝的手中，在爱里面被创造的。而且这里讲到说，生命在这道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头，人唯有在上帝那里，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够真正的得着生命。我们如今活在一个人们疯狂寻找生命的时代，许多人想要努力的感受到自己活着。我以前在美国牧养的一个学生，他很喜欢挑战各式各样刺激的事物。那他在结婚前，他带着他的未婚夫要去学怎么做，怎么去这个扬帆，怎么样开帆船。然后呢，结婚之后，在生小孩之前，他决定要去体验高空弹跳。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去体验快要死掉的感觉。对我来讲，我站在那个台北101的高度，我都会觉得很害怕。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儿子也遗传我。有一次，我的一个儿子，他只是在一个比较陡的楼梯，就跟我说：“爸爸，为什么这个楼梯让我高的有点脚都发软了？”我就觉得说，那就是我的感受。 我就问他，哎，某某某，你为什么要花钱花时间去体会快要死掉的感觉？他跟我说，哦，嘉华哥，我不是要去体会快要死掉的感觉，我是要透过那个刺激让我感受到我还活着。我想要感受到我是活着的，我当时无法理解，我觉得你又花钱又花时间，然后又吓了自己心脏快跳出来，然后只是为了感受活着，活着很简单嘛，把个脉就知道你活着了。你想知道你活着，去荣总很近，而且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金钱。但是我这个朋友他其实讲出了一个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好渴望感受到我们是活着。甚至在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想要感受到再次年轻，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要感受到活着，想要感受到生命。在一个疯狂寻找生命的时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其实离了上帝，我们的生命只剩黑暗。离了上帝，我们的生命只剩黑暗。于是离了上帝，我们只好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自我编织一个美丽的故事，说服自己活在其中。不论那个故事是叫你好好读书，努力考试，将来功成名就，还是告诉你要赶快成家立业，找一个好的配偶，赶快生小孩，让小孩变得有成就，将来你就可以好好的过你的余生。还是那个故事是告诉你要赚大钱，家人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有钱有权才是真实的。或者告诉你这一切都不真实，最重要的是我要活在我的世界里，我要好好的体会我的人生。不论那个故事是什么，离了上帝，最终我们所编织出来的故事只会反过来使我们彼此的压榨，彼此的吞噬，甚至彼此相向。我最近收到一封电邮，是台北市立图书馆清江分馆寄给我的。他说董嘉华，我忘记他是怎么称呼了，他说您借的小说三体快要到期了，请赶快要归还。哦，我才想起来我借了这本小说，于是我要赶快就要看它，因为快要到期了。过去几天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把那本小说看完。其实我很喜欢那本小说，《三体》是一本科幻小说，它是这个中国作家刘慈欣所写的。它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的主角，他经历了文革，然后他在那个故事里面讲到他对文革的反省是，多少人看自以为正义的人类行为是正义的，但其实却只是邪恶。它里面有个很深刻的反省，是当人离开了终极的意义，想要自己去创造一套意义系统，活在里面的时候，最终我们会用那套意义系统来伤害他人，来压榨他人。不论是文革，或是纳粹屠杀，或是历史上二十世纪我们看到很多的种族屠灭，甚至宗教战争，许多时候当人离了上帝，想要自己编织一套系统，并且活在那个系统里面，强迫所有人都按着我们所编织出来的故事来生活的时候，人就是彼此伤害。但是这也凸显出一点，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渴望活在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渴望能够敬拜。去年我去伦敦教书的时候，去西敏寺参观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观光客都会去西敏寺啊，所以作为一个教书的观光客啊，我也用教书的空档去西敏寺参观啊，真的很宏伟。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进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了这个他们这个圣餐聚会的时间，我就问那个主理的那个不是主理祭司的助手说，这个请问我也可以参加吗？我是这个我是长老会的信徒。他说哦，欢迎参加。于是我就坐进去了。西敏寺真的很壮观， 而且走进去你会看到许多人讲到他被埋在这边，他的纪念碑在这里啊，这个有牛顿，有好多这个诗人啊，都在里面。当我在参观西敏寺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人好渴望找一个敬拜的事物，我们不惜花大量的时间去建造一个宏伟的教堂，让我们感受到敬拜。而事实上，今天在台湾，我们虽然没有西敏寺，但是我们有各式各样让我们去聚集敬拜的地方。比如说，每当苹果要发表新手机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堆敬拜者排队在那个苹果旗舰店的圣殿当中，在门口排得长长的，然后甚至熬夜，甚至在外面露天露营，就是为了要能够抢购到苹果的最新发表的手机。台北101每一年跨年聚会的时候，许多人聚集在那边，其实他们不是在敬拜101，但是他们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意义，他们在寻找一个生命的焦点，他们在寻找一个他与身边的人们共同的体验。而透过敬拜，我们往往可以找到那种共同的体验。事实上，人是不断在寻找敬拜的事物的，不论你相不相信有上帝，我们都在寻找敬拜的事物。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喜欢迪士尼乐园。有一次我跟我妹妹，那时候我妹妹还在台湾，我正是住美国，我妹妹到洛杉矶找我，我就带她去迪士尼乐园。然后到了迪士尼乐园玩到晚上要干嘛？要看烟火。我跟我妹妹就挤在几千人当中，就看那个烟火，然后就看到在那个城堡当中打了各样的灯光，然后嘣嘣嘣，然后最后有一句，突然有一句叫做 Dream come true， 然后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其实连敬拜假的事情都会让人感动啊。人是渴望敬拜的存在，哪怕我们敬拜的事情是假的，我们都会感动。我知不知道是假的？我当然知道。可是我感不感动？好感动。然后那时候旁边不是我太太，是我妹妹。如果是太太就握起她的手了，如果妹妹就是拍拍肩膀啊，然后就看到身边很多的人也都是手牵在一起啊，家人聚在一起啊，然后沉浸在那种 dream come true 的敬拜里面。其实人是渴望敬拜、寻找敬拜的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是被一位造物主创造的，而离了这位创造主，我们找不到真正的生命，我们只能用各样的方式来自我编织。然而，上帝并没有放弃我们。上帝在这里，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接待道的，凡接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段圣经里面强调，上帝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可以帮我下一张，他好像没办法放哈。上帝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段圣经，其实当时的读者读到的时候，对，很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很美。但是当时的读者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不只是这是一段优美的诗，而他想到的是出埃及记里面上帝的会幕。为什么呢？因为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住字，就是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的会幕。简单来讲，道成的肉身可以讲到说，上帝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搭建会幕，耶稣基督自己来搭建了会幕，并且这里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摩西他在祈求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同行的时候，他跟上帝要一个记号，他跟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这里的荣耀的希腊文译本的字就是这里的荣光。然后约翰福音十八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上帝对摩西说：“你要看我的荣耀吗？”对不起，你不能，你不能看我的荣耀。但是我将要显出我的荣耀来，你要躲起来。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你可以从背面看。其实这段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第33章讲到的是上帝的会幕设立在以色列他百姓当中。而当在出埃及记20几章，上帝交代摩西要怎么去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马上上帝的百姓就去找不到摩西了，因为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律法了。因此这段圣经说，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去领受律法之后，以色列人发现他们的领袖不在了。过去他们可以透过去敬拜效忠摩西这位领袖来敬拜上帝，但如今他们的领袖摩西不在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就 想出一个馊主意，那我们就建造一个金牛犊，然后说那个金牛犊是耶和华上帝，然后来拜他吧。你看到了吗？一次又一次的人，我们里面多么渴望的敬拜。当我们离了那真正敬拜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只好一再的创造各式各样让我们敬拜的事物，不论那个东西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成就工作，是我们的退休基金的厚度，是我们有多少产业，还是我们的体态。回到台湾之后，我妈妈昨天来周六晚崇拜结束之后跟我说，嘉华，你的头发真的越来越少了。我很想跟她说，妈，你到底有没有在听讲道啊？是的，其实那句话也再次提醒我，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已经放弃追求体态了，因为没办法，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人就是会在找一个又一个的偶像。当我放弃追求体态的时候，那我就会找别的东西来追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当你有能力追求体态的时候，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追求。当你发现这个你追求不到的时候，你就转移目标，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看不到摩西了，他们就去雕刻了金牛犊，拿来敬拜他。上帝回来之后，摩西回来之后，上帝审判了以色列人，然后上帝对摩西说：“你们自己去应许之地吧，我仍旧会保守你们，但我不跟你们同去。”摩西就在那边死求活求：“上帝啊，你不能不跟我们去啊，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啊！”上帝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说：“好了好了，我跟你们去。”然后摩西还说：“那你要显出一个记号啊，你不能口说无凭，你显出一个记号来吧。”摩西说：“这样吧，18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就知道你真的要与我们同去。”然后上帝说：“你不能看见。”但是上帝说：“我仍要显出我的荣耀。”然后神就显出他的荣耀来。因此，当上帝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其实是在宣告一件事情，是上帝已经接纳赦免了那群犯罪的百姓，与他们再次的同在。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这世界，道成了肉身，就是显明一件事情：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在敬拜偶像的人们，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会幕，耶稣就是神的帐幕跟会幕。事实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才能够读懂整卷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耶稣是上帝的会幕，是圣殿。在那里，人们不再要自己献上祭物，因为耶稣不但是会幕，他自己也成了祭物。所以约翰福音后来才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恶。”上帝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祭物，使我们的罪被代赎了。上帝来到我们当中，在历史里面进入人类历史。上帝进入到人类历史，来到我们当中，显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接纳了我们，并且他赦免我们。而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上帝独生子的荣耀，也看到上帝是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也再次认识 如何成为人。这个人呢、叫 Dave Evans。我放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也不是因为他头发比我多，而是因为这个人他在 Stanford 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做设计人生 Designing Life。这门课非常热门。说当他每次开课的时候，全校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都去参加那门课。Dave Evans 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陪伴很多年轻人的、带领许多年轻人查经的基督徒。他是在这偶然的情况之下，在 Stanford 大学开了这门课，原因是因为他有一次去 Stanford 大学去他们的这个就业博览会，然后他就随机访问了 Stanford 大学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是在就业博览会的毕业生哦，就是说他们是来找工作的。在他访问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十个里面有七个都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干嘛。于是他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全美国最优秀的学生在完成了这么艰深的训练之后，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干嘛？于是他开始思想怎么样帮助学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人生。而在他十年的尝试失败当中，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了这个 lab 这个实验室，就叫做人类设计的实验室，去帮助学生。后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许多北美许多大学都在争相想要请他们去帮助其他的名校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课程。 Dave Evans 呢，他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尝试之后，他说他发现最终要帮助一个人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设计他的人生，不是要帮助他更有活力，帮助他更有执行力，帮助他更有演讲力，帮助他更有思考力，帮助他更有批判思考的能力，不是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学这些，去成品，很多这种书教你如何说话，教你如何说服别人，教你如何谈判，教你如何看起来很有自信，教你如何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去控制对方这种书很多。但是 Dave Evans 他研究到后来，他说那一切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说人真正在追求的其实是如何成为人， How to be more human，如何活得更像人。而 Dave Evans 他是基督徒，他说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基督信仰里面。所以他前几个月到富勒神学院演讲的时候，他就说各位神学院的老师，各位神学院的同学们，请你们好好的读，以至于能够好好的带人去看，去看到上帝是谁，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得更像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怎么样活得更像人呢？其实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如何活出上帝的形象。而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太丰富了。上帝是爱，在三一的关系当中，三二一的关系当中，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活出那样的关系吗？在家庭，在我们的团契小组，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不是追求成为那个顶的，而是追求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荣耀。耶稣就是上帝的荣耀，是上帝揭示了自己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一个爱子的生活。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女呢？要看耶稣，上帝的独生爱子，看他的生命，并且学习活出那样的生命。在这里面，我们不再需要去证明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爱子爱女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种焦虑里面，想要证明自己，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在兄弟姐妹，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很多，你就会发现这种压力蛮大的。我还好，只有一个妹妹，压力小一点。可是你知道，每一次当有人要比较我跟我妹妹的时候，我心中都会紧张一下。紧张什么？很多，紧张我受伤，紧张我妹妹受伤， 紧张我不开心，紧张我妹妹不开心。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这种比较、增进，可是背后其实我们好渴望来证明自己。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爱子的生命。当耶稣基督进诸般的义，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耶稣基督才进到旷野接受试探，并不是耶稣基督胜过试探之后，上帝才说：“拍拍手，你好棒，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而是在一切都发生，一切还都还没发生之前，上帝就对他的孩子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一个爱子的生活，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不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谁。而正因为我们能够不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谁，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去关心他人，把人当人看。我们关心人的时候，不再是渴望得到对方的回馈，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关心者。我们去牧养人的时候，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再是去想我做的怎么样，我是不是一个好的教导者，我是不是一个好的陪伴者，我是不是一个好的朋友，而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爱子爱女。因此是的，我们会做错，会做的不完全，但是我们一种自由是我不再需要用我做的来证明我自己，因此我可以活在这个身份里面，好好的去爱上帝，好好的去爱邻舍。而且在这当中，我们不再需要努力的活出自己，而能够好好的跟随跟效法耶稣，在坦然跟自由当中成长，在坦然跟自由当中承认自己的不足。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烂人，对，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对， 我就是已经过了37年了，但是我这个点就是过不了，可能我像小 baby 的时候没有想过，但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但是我有些点我就是没有办法成长，一次又一次我就是想要突破，但是我就是突破不了。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上帝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而这是我们的核心的身份，在这个身份当中，我们不再用我们的工作成就，不再用我们的体态，不再用我们的家庭是不是看起来很幸福，是不是实质幸福，来告诉别人我是有价值的，而是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有真实的价值跟意义的。透过耶稣，我们认识如何成为人。最后可以帮我按下一张，上帝的同在改变了一切。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不只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一个事情、一个事件。上帝的同在改变了一切。有一部电影啊，叫《美丽人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讲述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犹太人的父亲跟他儿子的故事。在2次大战开始之后，犹太人被纳粹送入集中营，许多的人被关进去，这个父亲跟他的儿子也被关进去。这个父亲为了要帮助他的儿子面对集中营的残酷，于是就跟他的儿子说：“儿子，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在这一切都是游戏。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军人啊？都是大家都角色扮演。哎呀，如果要论角色扮演的话，他实在非常厉害。他就说服他的儿子相信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一切只是角色扮演。”然后跟他解释，有一次当一个德军拿着枪走进来要宣布集中营的规则的时候，就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怎么翻译的？”诶，这个父亲他不懂德语，可是他为了要帮助他的孩子，他很怕别人去翻译，翻译出来之后让孩子的梦想破灭，于是他就自告奋勇然后去翻译。于是那个德军讲：“啊，你们怎么样 会被枪杀。”他就说：“哦，你们如果怎么样就会得到几点几分啊。”他就在翻译啊：“你们怎么样就可以得到几点几分啊。”你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你要假装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几点几分。然后最后说，先得到1000点的将会得到最大的礼物，就是一台真实的坦克车。哇，对所有的小男孩来讲，这是何等棒的一个礼物。这个父亲就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他的孩子去面对集中营残酷的生活。而在最后， 当德军节节败退，集中营要准备撤退，要赶快走的时候，德军最后要处理掉这些剩下的犹太人。于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这个父亲就把他的儿子塞到一个信箱里，一个油桶里，说：“你躲在里面，现在是最后的考验，赢的人将会得到那个最终的大奖。你躲在里面，你看外面乱哄哄的，你等到外面都安安静静的时候再出来。”于是这个孩子就躲在那个油桶里面，然后这个父亲就要想办法自己去逃命躲藏。可是很不幸的，在最后一晚，这个父亲被抓到了。于是本来他要被就地处决，一个德国军官说：“不要在这里，到一个角落去把他秘密处决掉。”于是这个德国的士兵就押着这位父亲去走到一个角落，要去枪毙他。这个父亲当然知道他要迈向死亡，可是当他被押解经过那个油桶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油桶，他想到他的儿子在里面，你就看到他脸上突然有了一个笑容，然后就看着那个油桶，然后假装在玩游戏，大步大步的这样走。几分钟之后，这个父亲被处决了。隔天一大早，外面都没有声音的时候，这个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出来。然后一台美军的坦克车开到他的眼前，然后那个孩子就说：“这是真的，我们赢了。”这个孩子就坐上了坦克车，后来遇到他的妈妈。然后就说：“妈妈，妈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他妈妈以为他在说的是德军输了，联军赢了。然后他的儿子最后又说：“我们赢了，我们先得到1000点，我们赢了，我们可以带坦克车回家了。”整个电影的最后，就是这个小男孩长大后的独白。他说：“这就是我父亲的牺牲，也是他给我最美的礼物。”我每次看这部电影，看到最后都还是很感动。但是你知道吗？这位父亲，他是为了圆一个谎言，来改变他的孩子的人生。而最终这个孩子能够得到自由跟释放，其实是一个偶然跟巧合，对不对？然而耶稣不同于那父亲，他不是以谎言来安慰我们，他是以真实带来真实，改变我们看待人生的视野。我们的人生不只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而是在一个更大的上帝的故事里。上帝起初创造世界，人怎么样离了上帝进入到黑暗当中，上帝如何来到我们当中要拯救我们，并且带我们进到那新天新地里。而耶稣基督他向我们开启了这真实的视野之后，他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三天之后复活胜过死亡，让我们看到那末后的盼望新天新地是真实的。我们不用像那个小孩一样等候一个偶然出现的坦克车，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因此我们真知道那是真实的。弟兄姐妹，神的帐幕在人间，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上帝的同在改变了一切。我们当下一切的痛苦都是暂时的，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都被上帝转化成复活的彰显，更何况我们这自战自短的人生呢？好吧，我们一起用周报内页的这首《新耶路撒冷》来回应，来思想，并且来看见，求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以及上帝的同在如何改变了我们。Thank you.
待那一天，七天前一年，永远不分离，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有一道生命水。神的帐幕在人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子民，与他同住。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擦去一切的眼泪，在忧伤悲，因一切都更新。
把当四星在继续谈的时候，我们要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今天早上求你自己的圣灵开我们的眼，使我们看见你的帐幕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的同在转化我们看待人生一切的事物，不论我们现在是在身体的苦难当中，是在关系的痛苦里，还是在事业的焦虑里面，主啊，求你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有真实的眼光，并且看到主在那新你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当中，不再有眼泪，不再有苦难，连死亡你都灭绝了。主，在那一天，所有死亡带给我们的伤害、威胁、恐吓都不再存在。我们要与我们所爱的人在你里面，在与众圣徒在你里面，在新天新地当中。主，我们不明白如何，我们不知道如何，人生有那么多的伤痛，人生有那么多的痛苦，我们真的不明白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没有眼泪，如何能够没有忧伤。主，但我们当我们想到你自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并且你经过死亡并三天后复活，我们就知道没有什么在你是不能的。主，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恳求你赐给我们这新的眼光，并且在这新的一年与你相遇。我们这样同声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吧，我们最后再用这首诗歌敬拜一次，期待那一天。
期待那一天，亲眼见你脸，永远不分离，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荣耀光照，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其实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子民，与他同在。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忧伤悲，你一切都更新。
愿上帝亲自使我们住在他的话语跟 跟他的同在里。阿们。
感谢主，非常感动的信息，愿我们都能够深深的理解上帝与我们同在。在开始今天我们先来诵读本周经句，我们诵读两遍。本周经句在周报内页，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在开始要介绍消息代导之前，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还没有填写这个留名卡的，麻烦你举个手，我们招待同工帮你补上。好，都有。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消息与代导。我们新的年度的主题，2019年度的主题，与主相遇，跟主同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请与主相遇，跟主同行。愿我们这一年都以这个为主。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们都可以与主相遇，跟主同行。感谢主。第二点，去年的新的年度的奉献预算是2705万哦。那感谢主，去年这一年我们教会的奉献2200余万，就是决算也接近这个数字。感谢大家对这个教会的爱。那新的年度求也请弟兄姐妹能够放在祷告里面。那这个2700多万里面，其中包含宣教的事工有416万余元，然后扩子堂，也就是我们这个堂目前的贷款余额只剩下300余万啊。那我们每年会定一个目标100万，然后是这个作为扩子堂的奉献，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第三点，教会新的年度的各个重要同工的名单。那感谢这个神的带领，也感谢众长老们的托付，我愿意继续在承担一任教会的执行长老。教会的执行长老是按照章程，我们是2年一个任期，前一个任期是2017到2018，所以上一个任期就是2年到去年底结束，新的任期2019到2020年。那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传道人最缺乏的这一段时间带我们度过。我想新的这个年度开始，我们也看到传道人都加入了，我们希望神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要我们这个蹲了以后准备要跳起来了，希望大家一起用祷告来托住。那我们的副执行长老是若鹏长老哦，那执行牧师还是浩林牧师，那各部部长各位可以参与这边。那还有许多的同工，各团契的同工，我们这边篇幅不够，我们公布在公告栏，所以请弟兄姐妹去参与，请大家一起用祷告来托住。今天浩林牧师在淡水堂讲到，那这个礼拜的主日荣总的崇拜是由亚金团契负责，那由资柏长老讲到，中佑执事来领会。求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托住。 下个礼拜的祷告会是为着更新变化的教会来祷告。这边还特别提到一点，2019的有教会地址和经文的月历，每份是80元，那目前还剩了很多在外面，那请弟兄姐妹踊跃来购买。今天下午的安提阿团契，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印度的宣教士谢丽娟宣教士，她也在我们中间。丽娟宣教士，哦，在这里，好。那她本国述职，不到一大概一个月哦，她15号就要回到印度。那今天下午特别在安提阿团契，在立位厅哦，我左手边的立位厅有分享。今天下午1点，欢迎弟兄姐妹留下来参与。他的题目是“我不能，但神能”，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参加。最后一点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在1月20号的下午1点，在正堂有一个。在亲子教养中学习做门徒的座谈会，我们邀请到这个让耶稣帮你带小孩的这本书的作者毛乐琪弟兄来分享。他教导，我想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都知道啊，在这个特别是孩子到了青少年。从小开始，其实我们都很希望用圣经的道理来教导孩子。那这一篇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如果你这个觉得带孩子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在用圣经如何来教导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期盼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这个样子的这个座谈会，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好，我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首先介绍两位，介绍到你，麻烦你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第一位是杜奕舒和黄玉涵，是吧？哎，他好像是我们这个请坐，是我们那个进道传道女儿的朋友吗？是吧？不是哦，另外一个是钟婉玲介绍的哦，欢迎你。那第二位是张成荣、王怡仁，这是我们对不起，张成荣是嘉恩的先生，是我们进道传道的女婿。那第二位王怡仁，抱歉，是赵正英女士介绍了，谢谢，欢迎你。我们一起这样欢迎，哥彼此问安。餐食，欢迎你留下来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用餐，一起联谊。让我们一起来翻开《万民颂扬》第406首这一首奉献回应的诗歌，将一生精英献于主。我们唱完一二节，由我带大家做奉献祷告，然后再唱第三节。《万民颂扬》第406首，将一生精英献于主。
一生精英献于主，曾一年不必理想， 战场，救主先留下好榜样，再是心情而牢固，要重新转移敬爱主，一生只保全于主，叫一生敬意献于主，说主公主的家，穿在旧恩前服冬装，勇敢赴胜利战场。
第二节，
叫一生敬意献于主，说主公尊主为先，在心中以主为至上，世世界以主为念，奉献必从主得赏赐，圣城为先主圣旨，要感恩尽心侍奉主，一生只保献于主，要一生敬意献于主，趁一年不必离家，穿戴旧恩全部戎装，勇敢赴胜利战场。
我们起低头祷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你流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虽然信主多年，也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时时被你的话语，被你的道来更新。你的帐幕已经在人间，你已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离弃一切我们自己的偶像，能够来跟随你，学习你的样式。我们把我们这一得自于你的，无论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体力，我们通通恭敬地奉献在你的台前，求你悦纳，求你使用，也求你纪念每一个愿意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第三节，
将一生敬意献于主，此慈爱广大无边啊，他曾撇弃天上荣华，舍己身为你赎价，难定在世家无缘由，求你脱罪恶痛苦，要全心全意从爱主，一生只保险于主，想到一生经营险于主，曾一年不明理想，穿戴旧恩全不戎装，勇敢赴胜利战场。
让我们仍旧站立，领受三一上帝的祝福。愿那创造天地世界万物的天父的慈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子耶稣的恩典，以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生命里，使不断更新我们的圣灵与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位请坐，我们默祷散会。你可以在会堂里有安静默想的时间，也可以到后面的走廊与其他人有一些交易的时间。